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针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残酷迫害，在过去的11年里，导致了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美国华府法轮功学员于平目前正在呼吁营救在中共监狱中受迫害的母亲王春燕，他们全家的遭遇可以说正是这场迫害的一个缩影。
28岁的于平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在一所培训中心做行政工作。原本正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对于平来说，他却无法享受这平静安逸的生活，因为他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大洋彼岸正在中共监狱中遭受迫害的母亲。
我的妈妈是王春妍，是大连一家物流公司的副总经理，99年在亲人的介绍下走入了法轮大法。在修炼之前，妈妈有各种疾病，尤其是神经性衰弱，导致她整夜整夜无法入睡，严重的时候每个月光医疗和保健品费就要花费数千元。修炼之后，各种疾病神奇的不翼而飞了，妈妈真正的得到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健康，我们一家人也从此和乐融融。
健康的改善，身心的受益，让于平的母亲在99年坚定地走上了修炼之路。于平的父亲看到妻子的变化也很支持，年轻的于平也跟着妈妈开始修炼了。然而就在那年的七月，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打破了这个幸福美好的家庭。
99年7月20号迫害开始之后，妈妈因为坚持修炼不肯放弃而被迫流离失所，爸爸在一个人承担各方面的压力以及警察的不断骚扰下，最终含恨离世。
痛失长子儿媳被抓，让于平的爷爷悲愤交加，患重病去世，奶奶也瘫痪在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2007年8月14日，我和妈妈在去超市的路上被警察非法拦下，随后法庭在没有通知亲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无理判处我妈妈5年徒刑。今年年初，我得到了消息，妈妈因为监狱的迫害而出现了高血压危象的症状。随后虽然多方联系监狱，但是他们拒绝承担责任，并且不让我妈妈进行保外就医。
被抓捕后，面对警察的威胁恐吓，年轻的于平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命抉择。
我和妈妈一起被抓的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作为一个娇生惯养的80后，我也有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和憧憬。但是警察在审讯我的时候对我说，只要你修炼法轮功，你就别想有好工作、好的未来，你的人生的一切到此为止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是要一天的安宁，还是要一生的安心呢？最后我选择了自己的良心。
残酷迫害下，于平被迫离开亲人远赴美国。在海外，他继续为营救母亲而奔走呼吁，希望更多人了解真相，唤起人们的正义良知。
我现在为我妈妈四处奔走呼吁的原因，是因为首先，我相信我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相信真善人，以真善人为做人原则更没有错。其次，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妈妈被迫害的事实真相。我也相信邪恶不会永远横行人间，而善良的人们应该得到自由。
这是新唐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加拿大新闻。今天7月20号，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以此呢来纪念这个团体从1999年的7月20号开始的11年的反迫害历程。那么在这11年中呢，多伦多人几乎是每天都能在唐人街上看见法轮功学员在发真相资料。你可别小看这小小的真相点，唐人街可是因此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10年前从福建来多伦多的小陈，现在每周都要抽出半天时间到中区唐人街这个法轮功的真相点上发资料。他和法轮功的缘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时我在这里也是接了一份资料，然后就慢慢的就了解了法轮功。然后我看了转法轮里面的内容，都是叫人家做好人，叫人家怎么修炼，怎么提高层次。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功法。
从2000年4月份开始在这里讲真相的李小策说，了解法轮功后走进修炼的人至少有几十个，而更多的人则是改变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
以前他们对我们就是既是不骂，眼睛也冷冷的，现在见面都很客气的。
他说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开始从来不接资料，还经常骂法轮功学员，好几个月后终于接了资料，结果第二天就来道歉。
每天都来给我们送咖啡，每天都要请我们去吃饭，我们说不用了，你老人家知道真相就可以了。所以从那以后呢，他也替我们讲真相。
附近理发店的师傅一开始带头到真相点去捣乱，现在则完全不同。
我看见他们很辛苦，天天都在这儿，自己的信仰罢了。
11年来，每天都有至少10几位法轮功学员轮流来这里放展板、挂横幅，给路人和唐人街上的商铺发资料、讲真相，风雨无阻。冬天大雪封路，他们就扫雪，一扫好几个街区。他们说会这样默默坚守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新唐人记者邱明，多伦多报道。
现在学生们正在放暑假，家长们通常会为孩子们选择夏令营。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位于新泽西州的明慧学校夏令营，先来听听明慧学校的老师介绍他们的办学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注重家庭教育，而西方教育则强调个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需要尊重和保护。在美国西方的教育环境下，华人移民一边在家庭教育中教育孩子保持传统美德，一边在学校学习知识和技能，但是社会不良风气对孩子的成长也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
整个社会的道德在下滑，那这样孩子们浸在其中的话，他就会在变，有些东西我们就说在染，他那个染是无形中的。
因为你不那样学的话，人家就笑你，然后在学校成绩好的话，人家也笑你，所以说这个就很困难了。你怎样在这种环境之下教育你的小孩子，难道你的小孩子可以觉得那个不好，然后可以承受这种压力？
要承受压力，需要培养出孩子的理性。
说5000年的文化，它都是崇尚那个以德为本、天人合一的，就是人跟自然这样的和谐。同时，人要遵守一些道德的行为的规范。那我们是礼仪之邦嘛？
明慧学校的重点道德礼仪课，深入浅出地告诉孩子们为什么要重德的道理。
针对性的就给孩子们做一个真正的就是有智慧的去判断选择，看清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或者是更身心健康的一个人，就是什么会改变我这些信息，所以我得对我自己负责，我要看好的、听善的，包括音乐还有不打电子游戏，这些是家长们一直非常伤脑筋的事情。我们想用传统文化中最美好的这部分，就是道德和礼仪，让孩子们从小呢心里呢就是灌输一个就是好的和美的这样一个准则。
针对孩子接受信息的特点和活泼好动的天性，像明慧学校这样合适的课程选材以及动静之间的搭配，对教学的成功就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相信这些课是有针对性的去开，以后孩子们不是说很空洞的听一些大道理呀，可是他会受益，他会说原来我日常生活中就会用到。
新唐人记者郑浩，新泽西报道。
秉承传统、注重德育的明慧学校夏令营，不仅吸引了本地的中外小朋友们，也吸引了来自加州旧金山地区的小朋友。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课程。
每年2个月的暑假，做父母最头痛的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安排不用上学的孩子。 新泽西明慧夏令营，让孩子们体验到一个不同的夏天。图画课，学生们专注认真，在老师示范之后，不一会儿小朋友们就绘制出各自富有创意的画作，图画相框。六岁的小莲花，七岁的凯瑟琳，九岁的小胖画的是风雨中的泰坦尼克号，瑟巴斯提安、贾斯汀。课后老师还会对有特长的学生们给予特别的辅导。
我们以传统文化这个内容来办我们这个夏令营，使孩子们在这个夏令营之中，不管在礼貌待人方面、为人处事方面，还是在知识方面，都有所提高。
教授中国古典舞蹈是明慧夏令营的又一特色。
这在西方国家，有钱的孩子都学芭蕾舞，为什么？小女孩一个腿型她很好看嘛，对不对？她走路样子，她一个挺拔，她一走，她出去就不一样了。我学中国舞蹈，它就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就是含义比较深。虽然他们现在并不专业，但我觉得还要以专业的要求他们，这样对他们比较好一点。我这学歪了以后，将来很难改。
明慧学校呢，是老师去把关，就是孩子的那什么言行、行为什么等等，所以呢，是从这一点来讲是就是非常好的。
Oh, this is my sixth.
Here. 我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了，
因为两年前也是去的这个一样的夏令营吧，所以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又学了很多东西，交了很多朋友。
我们要办夏令营，至少对孩子负责，让家长有一个就是很放心去上班去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在夏令营里做的守则也是要求他们做好人，在各个方面，自立方面、自律方面和团队精神方面呢，都有一个突破，有一个很好的改进。
纽约法轮功学员徐海涛的妻子陈进，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判刑三年半，幼小的女儿寄养在奶奶家。7月19号，徐海涛终于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见到了阔别五年的妻子和女儿。
夫妇俩结婚12年，因为1999年7月20号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2年。尽管女儿已经11岁了，五年没有见过女儿的徐海涛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抱着她。历经磨难的一家人终于团聚，徐海涛十分感慨。他的妻子陈进在被关押的3年半期间，曾两次被强制抽血体检，险些成为器官供体。他曾亲眼目睹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带走，杳无音讯。在机场等着接儿子的南希听到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也上前祝贺。11岁的徐新慧看着爸爸，难免有些陌生。
你有多久没看到爸爸？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应该有5年吧。
他变样没有？
变一样，长高了一点。
你爸爸长个了？
是。
今天来到美国，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的家里团圆了。但是呢，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因为中共的迫害，现在家里还是很多人家里是支离破碎，而且呢，很多人流离失所。更严重的呢，他们继续在监狱里面受到中共的酷刑折磨。这些我亲身经历的，所以呢，我一想到他们，我心里都是很沉痛的。
尽管我这个家就是说这么久了团聚，但是也是不得不在海外团聚，还不能有家不能回，就是说这种感觉是很复杂的。我觉得就是说，希望这个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能够尽早的结束，就是让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家庭能够。很正常的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这种家庭的这种权天伦之乐呀，或者是正常人的这个权利。
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原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师郭晓军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2000年遭非法关押5年， 今年7月6日又再度被非法判刑4年，引起该校的海外校友们强烈不平，发动更多校友声援。
旅居海外的上海交大校友张强告诉记者，当年郭晓军是交大计算机系基础部的办公室主任。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校方就对修炼者施加压力。
郭晓军由于他的官职承受的压力更大，校方呢轮番的和他谈话，要求他放弃，开除他的党籍，工作的机会几乎都剥夺了。
旅居海外的上海交大校友蒋新霞表示，当年交大练功点有100多位师生修炼，99年以后大部分人都遭到迫害。2000年由李建斌和杨学勤两位学生被迫害致死。
郭晓军人很善良，对人很热心。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郭晓军被判过5年的徒刑，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判了他4年。有良心的人都会站出来制止这场长达11年的非法迫害。
张强表示，海外的校友得知郭晓军又被非法判刑，都动员起来写信给当地的国会议员，希望能制止中共的迫害。
他被抓呢，也是因为现在上海的世博会加强迫害而造成的。在海外的交大校友也都动起来了，声援郭晓军。
据明慧网报道，郭晓军曾于2000年8月在提篮桥监狱被非法关押5年，2010年1月7日遭上海宝山公安分局非法绑架，7月6日上午宝山法院非法判刑4年。新唐人记者白梅、熊斌采访报道。
定居在德国的法轮功学员王真有一段噩梦般的经历，那就是原本爱踢足球的他，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在大陆的劳教所里被折磨得双腿残疾。在中共镇压法轮功11年之际，他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中共正在进行的这场反人类罪行。
王真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时，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和同学们一起踢足球。97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从2001年到2003年，王真因为坚持真善人的信仰，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2年。劳教所的警察为了强迫他放弃信仰，使用了各种手段折磨他。
先是采用军训方式，让你一个腿站在那儿不动，站上很长时间，站得我的脚趾指甲都发黑了。还有一种就是用牙刷来钻你的指缝，还有一种他让我抱着头蹲下去，然后拿烟头来烫我的手，一直蹲到腿发麻失去知觉。
给王真带来终身痛苦的是警察指使4、5个吸毒犯对他使用劈腿的酷刑。
他们把我按在墙角边上，然后一人一边把我两条腿向两边劈，就是使劲的劈大腿，劈到差不多180度这种位置，一直把你里面的筋啊、肌肉啊都给撕开来。
从那之后，王真的双腿韧带全被拉坏，平时腿不能站直，无法正常走路。2004年10月，王真来到德国留学，双腿的疼痛使他一次都没能奔跑在绿茵场上再踢一次足球。2006年，王真在德国接受了置换关节的手术，医护人员得知他的经历都非常同情，德国多家媒体报道了他在中国由于信仰所经历的酷刑。良好的西方医疗救助并不能抚平王真心理上的创伤，他感慨最深的就是中共的残暴却都掩盖在精心装扮的外表之下。
如果你去参观或者你只是看看表面的话，一尘不染，绿化呀搞得都很好。在出来前一天，还有他们负责的是中队长特地来找到我，让我给他们提提意见，因为我在里面浑身是伤啊。我说不希望这事情再发生，他当着我的面保证不会再发生了，他还向我道歉。2个星期以后就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被活活打死的，所以他那个保证什么作用都不是。
720到来之际，王真最牵挂的是大陆法轮功学员，他表示他愿意用自己的经历去唤醒所有善良的人们，来共同制止这场迫害。新唐人记者朴智、薛丽采访报道。
海外明慧网近日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两名女孩在当地公安分局门前举标语营救他们被警察绑架以及非法关押的母亲，当场获得许多市民的支持。请看报道。
两个年轻女孩高举着呼唤正义、呼唤良知、我要妈妈的牌子，站在哈尔滨南港公安分局门前，还引起许多市民围观。女孩的神情坚定，没有一丝惧怕。据报道，女孩们的母亲关玉琴和张秀丽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今年4月23号分别被警察诱骗出门绑架，目前还关押在鸭子圈看守所。女孩6月30号早上9点来到公安分局门前，到了11点，信访办人员谎称有领导要帮忙解决问题，将人骗进里面抢走抗议标语。女孩并没有因此产生惧怕，他们重新制作牌子，继续站在公安局外抗议。关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有人祝他们成功，也有人向他们说加油，鼓励女孩坚持到底。整个下午，公安局人员不敢再出来抢夺标语。第二天，两个女孩转往王岗镇党委书记王敬东办公的处所举标语，被警察抓到派出所审讯了十多个小时。据报道，之前关玉琴的亲友邻居40多人签名联保关玉琴，王敬东不但不理会，还拒绝接待家属。这个月5号，女孩前往南港区政府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610办公室，要求释放母亲。该组织一名叫做张卫的科长向女孩大吼，政府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练了法轮功就是政府要镇压的对象。目前两位遭非法羁押的法轮功学员遭遇，受到很多邻里同事的同情及关心，也对中共当局镇压修炼团体的行径表示反感。新唐人记者陈杰综合报道。
原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郭晓军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去年12月被上海宝山国宝610秘密绑架。今年7月6日在上海宝山法院进行了庭审，法官不顾郭晓军和辩护律师就指控的所谓事实和证据一再提出质疑，当庭宣判4年徒刑。郭晓军和辩护律师金光红表示他们会提起上诉。
在法庭上，郭晓军表示自己信仰真善忍无罪，并揭露上海宝山公安分局宝山看守所警察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而开庭前，审判长徐敏芳还曾威胁律师不准为法轮功做定性辩护。
这个王法裁判当庭呢，有些结案时候就判了，我们估计他这个结果都事先就裁判好了，他这个已经是犯罪。
庭审中，法官不断打断律师的发言，在郭晓军的个人陈述中，只要他谈及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内容时，就被强行打断，甚至逼迫他交出辩护文稿。
现在的法官们都变成了这个单凶了，他不再是攻击正义的化身，跟那个红衣人站在一起，他们既当裁判又当辩护人，联手对付被害人和辩护人，逐渐分到了第二部分的角色。
金律师告诉记者，在涉及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中，法官和检察官其实也处在被操控中。
有些人在指挥、在遥控法官的审判，他们的权力比法官要大，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猜想，肯定是院里和监察委在后面遥控。
郭晓军原是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的青年教师，是计算机系基础部主任，在中共99年打压法轮功后仍坚持修炼。2000年曾被当局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遭受迫害。新唐人记者邵红、纪晓峰采访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海基会有意邀请在中国有人权恶劣记录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访台。对此，前台湾陆委会主委和前国防部长都表示，这将影响台湾声誉，并呼吁台湾人民共同拒绝人权恶棍。
外传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可能被邀来台，前陆委会主委吴钊燮认为，台湾应该仔细审视来台中共官员是否有迫害人权的相关事例。
不管是薄熙来要再到台湾来，或者是说其他中国的高层官员要到台湾来的话，我们台湾人民必须要仔细的去检视他到底是不是有违反任何人权的这个原则。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清楚说明，而且跟他们讲说我们不欢迎你们，不欢迎你们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的官员，而是他们迫害人权。
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认为，要人权恶棍来台影响台湾声誉。
西方的民主国家都在谴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对人权的压迫， 至于马英九政府邀请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呢，或党的代表呢，来到台湾呢，我是认为说是不宜的。而且马英九即使要邀请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来台湾，马英九政府应该对中国的人权的这个压迫呢，应该有所表示。
吴钊燮批评台湾刚签署国际两项人权公约，却与迫害人民的政权互动频频，令人担忧。
把这个民主公约摊开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的非常清楚，目前的马政府是有很多事项是违背这个公约的。
新唐亚太电视傅东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法轮功在全球反迫害已经11年了。包括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内的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海外被控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其中也包括在第五次江晨会上，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面邀来台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面对薄熙来可能来台的消息，台湾法轮功的态度是什么？又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访问到全球肃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做进一步的说明。
朱律师您好。
你好。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力邀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访谈。据了解，薄熙来因为迫害法轮功而在国际上四处遭到控告，但台湾很多媒体没有这方面的人权报道，所以我们想首先请您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全球肃江律师团呢，在全球五大洲控告30名严重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其中当然包括薄熙来。薄熙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整个迫害系统上呢，可以说是全球法轮功学员追溯的头号元凶，因为他对付法轮功学员凶狠而残暴。那他目前呢，在全球的四大洲12个国家呢，遭到刑事控告以及民事起诉，同时呢，澳洲的高等法院已经判他缺席判决，我们一审胜诉。另外呢，在去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院也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呢，刑事起诉了薄熙来。我们相信台湾政府、台湾的国安单位以及江炳坤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薄熙来的这些人权暴行。那对于江炳坤先生力邀薄熙来，而且想要淫为上宾的这个做法，我们认为是违反了马政府实行国际人权两公约的一个施政目标，是完全背道而驰，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我们认为这也是对台湾社会的人权教育做了一个非常负面的示范。
那么如果薄熙来访台，台湾的法轮功人权律师会采取什么样的法律行动吗？
当我们知道薄熙来有可能来台湾的时候，全球律师团当中的西班牙律师呢，就立刻希望我们确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真的有台湾的官员要请这样子的人权恶棍访台吗？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确定他访台的日期。如果一旦确定薄熙来访台的日期之后的话，要向西班牙的国家法院呢，申请签发这个国际的逮捕令。同时呢，要进一步的请求台湾的司法单位和警察单位进行逮捕。那我们要说，薄熙来事实上是了解在国际上他四处遭到法轮功学员的控告，也知道他被西班牙刑事起诉，更清楚法轮功的律师呢正在等待时机，当他出访到国外的时候呢，想要对他进行逮捕。所以如果薄熙来真的会来台湾的话，我们认为他就是在挑战台湾的司法，而邀请薄熙来来台湾的人呢，则是在挑战台湾政府维护国际人权以及国际形象的决心。我们必须很非常肯定地说，如果薄熙来确定要来台湾的话，他将面临的会是数十万的台湾法轮功学员、人权律师团体以及台湾的司法。
谢谢朱律师。
近来有媒体炒作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要来台湾的消息，许多民众一开始都不知道薄熙来是谁，但一听说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都纷纷表示不欢迎他来台湾，更希望早日将他绳之于法。
有台湾媒体炒作薄熙来来台，不过大多数台湾民众对这个人的背景一无所知。
你知道薄熙来那个人吗？ 不知道，不清楚。
有这个人吗？
1999年开始，薄熙来利用在任大连市长和辽宁省长的机会，大力迫害法轮功。当地许多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性虐待酷刑。从2004年起，薄熙来在世界12个国家遭到刑事控告和民事起诉。去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院也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江泽民、薄熙来等人。
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建议他来。
很奇怪的想法吧？怎么会邀请罪犯来台湾？
应该要相当相当的那个考量，我们走错了是不是？人类应该有的尊严的人权价值。
台湾民众不欢迎人权恶棍，加拿大之前也将薄熙来在内的45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列入监视名单，可拒绝入境。2004年，薄熙来传出要访问加拿大，引起10万多名加拿大人联合致信抗议，最后薄熙来从访加名单中消失。台湾法轮功学员也表示，只要薄熙来来台，必定采取司法行动。
他如果来台的话，他控告他，这是当然是绝对赞成的、
啊、告得好啊，对啊，反人犯错就是应该是要有所谓的惩罚，而不是逍遥法外啊。
民众希望法办元凶，也让薄熙来成了台湾不欢迎的别熙来。新唐人亚太电视张苑婷、邱天喜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针对台湾海基会会长江炳坤在六月底的第五次江城会上便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访问台湾一事，台湾立委质疑马政府的人权立场，同时全球诉江律师团则希望申请国际逮捕令逮捕薄熙来。
立法委员黄伟哲认为，让这种人权罪犯进到台湾，为的是执政者的政治利益，对马政府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深表质疑。
这样的价值标准是已经错乱的，也让人质疑马政府的一个他的一个人权标准、人权价值，以及他签署联合国两项人权公约，他的意义何在？我们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立法委员翁金珠表示，不久前他曾陪同人权律师将一份名单递交给陆委会，其中就有薄熙来。他希望法务部能站在司法互助的立场上予以协助。
陆委会应该已经接到这个名单，而且法务部也接到了。那么陆委会如果说已经接到这个名单，而且还让他进来，那是陆委会违反他对我们的承诺，而且也是完全不重视这个台湾的这种依国际人权这种原则去办事的方式。那法务部如果说他看到这个名单，我希望他也能够站在这个国际的一个司法的互助的立场，那就当场逮捕他。
如果薄熙来访台的日期一旦确定，全球诉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指出，全球诉江律师团将向西班牙国家法院申请国际逮捕令，并请求台湾司法单位和警方协助逮捕他。新唐亚太电视陈锦昭、李华台北报道。